收听华侨福音广播，我们的制作是免费赠送给对福音感兴趣的朋友，以及希望在圣经真理上成长并且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您可以透过电话和电邮向我们索取，或浏览我们的网站 cgbconline.org 来了解我们的最新资讯和制作。您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Google、 Spotify 以及 SoundCloud 等各大 Podcast 平台的手机应用程式上搜索 CGBC Online 或加拿大华播来收听华播的制作。我们也欢迎您以自由奉献的方式来支持我们的事工。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基督徒的食物。基督徒的食物，我们知道当我们刚刚信耶稣得救之后，我们是得着了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而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需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那么当这个属灵的生命要在我们身上长大成人的时候，实在就需要有正常的食物，而这个食物当然不是物质的食物，是属灵的食物，这个食物能够叫我们长大。那么今天我想从圣经的启示里面一同来思想何谓基督徒的食物。我们要从多方面来思想这个问题，请我们先打开新约圣经约翰福音，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双本圣经的134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看第35节，我们看第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亲爱弟兄姊妹，主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他是我们生命的粮，说出了他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供应，他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需要。离了耶稣，离了耶稣基督，我们心灵就要干渴，离了耶稣基督，我们心灵就要饥饿，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到主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他说信他的永远不渴。弟兄姊妹们，这是实实在在的，多年来在我个人主领无数的布道会里面，我实在能够见证这件事。不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历，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灵里饱足了，当我们得着救主耶稣之后啊，我们的里面是充实的。在多年的布道生涯里面，有一幅的图画是令我最感动的，是每逢布道会到呼召的时候，很多人来到台前，当这个呼召很多人来到台前的时候，你带他祷告接受耶稣，他跟着你开声祷告，男女老幼都是诚心开声祷告，一祷告完之后呢，一个一个都是喜喜乐乐的。我常说恭喜你，因信耶稣基督，耶稣是你的，耶稣基督是你的，从今天开始，你已经得着因信耶稣罪得赦免，神的圣灵进入你的里面，把神的生命要赐给你。哦，因信耶稣基督啊，一个一个因为里面满足而显露一种轻松的笑容，有的甚至充满喜乐。外面在他信耶稣的那一刻中，并不是说得到了什么东西，但是非常奇妙的是，却是实实在在的，他在心灵里面得到了耶稣做救主，得到了宇宙的至宝。他因为得着了主耶稣，他的心灵不再虚空，他的心灵饱足了，他的心灵不再干渴。今天普世的人， 无论是财主、是科学家、是有学识的、是大官，他心灵里面都是虚空。正像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他享尽人生一切的名利地位钱财的时候，他只能见证一件事，当人离开造物主，他说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捉影，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所以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主是我们生命的粮，也就是说他是能够叫我们属灵的生命唯一得到满足的。地上任何神之外的事物都不能填满我们心灵的虚空，只有当我们得到救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然而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不是说我一次得到主了，让我灵魂得救了就够了，就一劳永逸了，以后不需要跟从他了。若是这样，错了，我们还是要天天跟从主耶稣。所以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跟从他的必定不饿，到他这里来的必定不饿。所以在主观的经历里面，今天我们的心需要天天亲近主。什么时候我们的心远离主，以别的事物来代替主的时候，我们就落在虚空的里面，我们就落在心灵的那一种的干渴，心灵那一种痛苦的里面。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哦，许多时候我们当我们的心远离了主，我们的心没有到他这里来，我们是到世界里去寻找满足，哦，我们到这个世界许多的吸引里面去寻找，从那里想得到满足，我们里面的虚空就加多，我们里面的痛苦就加多，我们心灵的饥饿就加多。所以许多时候虽然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是否常常到主这里来？主是我们生命的粮，唯有他能够叫我们保住。圣经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一点都不错。身为一个基督徒，若是我们常常在主之外寻求满足，以地上的名利地位钱财，以地上的享乐为追求的目标，以这些来代替神的呢，我们因此不仅仅内心没有满足啊，并且是越来越虚空，越来有越多的忧虑，有越多的痛苦。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因为贪爱钱财，就用许多的私利把自己的心刺透了。因此很多人的内心呢，很多属神的人，当他的心远离主的时候，他一定感觉心灵饥渴，即使他世界是亨通，但是他的心灵一定是干渴的，他的心灵一定是饥饿的，一定是痛苦的。因为唯有主是生命的粮，唯有主是生命的粮。亲爱弟兄姊妹，因此在主导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换句话说，我们天天需要来到父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来接受主的供应。每一天他有新鲜的恩典，每一天他有新的怜悯，每一早晨都是新的，每一天他有新的供给，每一天哦，他有新的新鲜的同在，新鲜的爱来临到我们，有新鲜的力量临到我们，叫我们能够胜过每一天新的挑战，叫我们能够胜任每一天神对我们新的托付。所以我们天天需要到主面前来，我们时时需要到主这里来，因为我们到主这里来就必得到安息，我们到主这里来，我们心灵就得到保住。而什么是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呢？到主这里来就是我们的心转向主。圣经说但你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几时就除去了。许多时候我们的心远离主，吹向游荡，吹向往世界去，或是心落在忧虑里，啊，落在人生许多失利的里面，落在挂历中，我们的心或许落在世界的引诱迷惑试探里，在贪爱世界里，或许我们的心落在罪的失意里面受痛苦。然而什么时候当我们的心转向基督，什么时候当我们的心归向耶稣基督，借着祷告 我们的心转向他，我们的心真是来亲近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经说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帕子几时就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换句话说，当我们的心转向主的时候，主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工作，就借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捆绑，脱离一切今生的失利，脱离一切罪的权势。所以每一位神的儿女天天需要到主这里来，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保足。因此我们天天需要到主这里来，也就是借着祷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得生命的供应。每次当我们来亲近主的时候啊，我们的心灵总是带回平安，因为恩惠平安是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归到我们，临到我们。所以每逢你亲近神的时候，神的恩惠恩典在你里面就加多，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就加多。你带着许多的忧虑，许多的担子来到主面前祷告亲近他的时候，神的恩惠，神的平安，神的喜乐，神的爱啊，神的宽容饶恕就在你里面加多。这个恩典，这就是供应生命。所以我们天天需要到主这里来得生命的供应，因为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他能够叫我们的生命得着保住。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他我们就干渴，离了他我们就失落，离了他我们就会跌倒失败。信他了永远不可，换句话说，我们到主这里来祷告，我们还是要用信心来依靠，不是到主这里来却没有信心，这样我们得不着安息。我们是不仅到主这里来，我们还要信他，因着信心灵里面就满了生命活水的供应，永远不可。虽然外面有缺乏，虽然外面有难处，但是心灵呢却是永不干渴，心灵却是永不干渴。为何呢？喜乐从里面涌出来，神同在的满足从里面涌出来，何等蒙福呢？所以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基督徒的食物，第一，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粮，做我们生命的灵粮，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天天亲近主啊，我们生命就会长大。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宝珠，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供应，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一切。就像一个生下来的婴儿，他的生命能够长大，就是他常常在母亲的怀抱里，他常常和母亲在一起，即使小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常常和母亲在一起，他的生命就能够健康的长大。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同样的，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不仅仅是一次得着了恩主，我们还要一生跟从耶稣，天天到主这里来得生命的供应，到主这里来领受神丰富的恩典，主成为我们的满足。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无论我们多年来有多少的服侍，甚至再忙的服侍，对于我们一个尝过天恩之味的人就能够见证这一点。在我个人常常有这个经历，无论今天有多少次的布道会，多少次的讲信息的机会，或许探访弟兄姊妹，或许教会的事务忙，或许很忙乱的一天，但是实在说来，在你的心灵里面呢，是十分的干渴。有时就是抓住一些的在交通上的时间，做交通工具的时间，就心灵就是祷告主，祷告父神，和主交通，密切的交通。因为那个心灵的干渴是我们不能用事工来代替和主的关系呀。外面有事工，更要紧是与主有一个更密切的关系。所以许多时候心灵有一种的干渴，巴不得啊，当你回到家中，或许到一个安静地方栖息在神面前，有更长时间的祷告，因为这是我们的命根。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繁忙的都市生活，繁忙的现代人生活，以致把我们亲近主的时间忙掉了。若是这样，我们属灵光景就会堕落，我们就会干渴。还有请我们特别留意，我们看见 主耶稣他是我们生命的领养。那么在祭体的经历里面，我们在讲四方面基督徒的领养。第二方面，神的话是我们的领养，神的话是基督徒的食物。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得到神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要长大就需要有神的话。所以有几节的圣经我曾经和大家分享过的，我现在提一提。第一节，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引用旧约圣经对魔鬼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换句话说，今天神的儿女活在地上是凭着神的话而活。还有彼得前书第二章，他提到，他说，我们既弃绝一切的恶毒假善，一切的消极方面不好的东西之后，然后他说，就应当爱慕那纯净的话奶，灵奶，原文是话奶，纯净的灵奶是神话语里面能够供应我们，像纯净的灵奶那样，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是指以致我们达到救恩，魂的得救。也就是说，我们既弃绝了这一切的属罪的东西，我们就要像才生的婴孩来爱慕神纯正的话语。这些话语就像奶，我们要像才生的婴孩那一种的渴慕，那一种的单纯，渴慕神的话语。而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能够叫我们属灵的生命因此渐长。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属灵的生命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而这个属灵的生命要渐长呢，就需要有神纯正的话来，以致得救。这个得救不是说灵的得救，灵的得救是你信耶稣的时候你的灵已经得救了，灵魂得救了。但是认真来说，神的救恩是完全的救恩，你灵得救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神还要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情感意志心思，最主要部分还是思想，就是我们的心思，就是神的救恩能从灵里达到魂里，达到我们的心思。那么我们需要读神的话，因为一个人当他信耶稣，灵魂得救了，神的生命住在他里面了，但是他的思想，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他的一切想法，一切的看法，可以照样照着以往的样式，可以照着这世界的方法，因为他毕竟还活在地上，很容易呢就受这世界许多的文化潮流就来渲染他。而这些文化潮流的冲击呢，就这世界的情形啊，就很容易让神的儿女效法这世界的样式，磨成这世界的样式。所以神的救恩要达到我们的魂，要拯救我们的思想，拯救我们的魂，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当我们天天借着读圣经，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借着读经叫我们的心思像神的心思，叫我们的意念像神的意念，叫我们的拣选照着神的旨意，叫我们晓得何为神的旨意。正如以弗所书第五章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晓得神的旨意如何。所以我们就需要如此来明白晓得神的旨意。若我们不读圣经，我们永远不能晓得神的旨意。难怪昔日当神差派耶稣亚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神特别的吩咐耶稣亚，虽然耶稣亚是以色列全民众的可以说是带头的，神不是对他说你要写好战书带领以色列人去承受迦南美地，相反的，神只严严的嘱咐他，这律法书上的话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免得你偏离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他说神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不可偏离左右，这是神对耶稣亚严严的嘱咐。 神借着摩西也对以色列600,000的男丁同样的祝福。当你们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神的话语你们要昼夜思想，要写在城门口啊，写在你家中各处，让你几目就可以看见。为何基督徒要天天读经？我们看见天天读经，我们就天天给神一个机会，借着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如何在地上生活，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叫我们天天借着神的话语能够蒙圣灵的光照，蒙圣灵的安慰，蒙圣灵的提醒，蒙圣灵的激励。一面来说叫我们明白何为神的旨意，一面来说叫我们能够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在地上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另一面我们也能够借着神的话胜过这个罪恶的世界，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胜过仇敌撒旦，胜过从世界来许多的忧虑。所以阅读圣经，圣灵就借着神的话叫你进入神的思想，叫你进入神的旨意，叫你进入神的真理，以致在你人生的一切的选择上面，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你人生大小事上，你不效法这个世界的样式，不随从潮流，你就你的选择，你的一切都以圣经为本。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一般子民，是以神的话为准则，神的话为我们处事为人的准则，也成为我们侍奉神的准则。我们侍奉神也不是凭着自己仅仅一番热心，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若是这样的热心服侍，恐怕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搞出一个金牛犊来拜了。亲爱弟兄姊妹，昔日神对摩西说，各样的物件当他们要见到会幕的时候，耶和华会幕的时候，神严严地祝福他，整个建造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换句话说，完全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所以一个没有过好灵修生活，不勤读圣经的人，他去侍奉神呢，就很容易把世界带进教会里面，就很容易把世界的样式带进来。外面是热心侍奉，可能侍奉的反而是偏离神的旨意。所以侍奉主的要熟悉读圣经，多读圣经，爱慕圣经，就像大卫一生是何等爱慕耶和华的话。所有神的众儿女，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和侍奉，我们都需要多读圣经，我们都需要多熟圣经，让神的话语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心里。同时我们需要天天读哦，因为你天天接触，你就给提醒。那我举一个例子，今天有许多人他天天都看报章，他天天看报章，他天天都了解很多地上的事情，慢慢的他当然对这世界很熟悉的。然而若是基督徒他不天天读圣经，他慢慢对神的事很多就忘了，没有天天给神机会来提醒他，难怪心灵软弱。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若是我们天天我们的心开放给世界，接触了很多世界的事物，我们就应该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把我们心开放给神，多读神的话。所以旧约圣经也提到，万军之耶和华，我得着你的话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这是先知耶利米的经历，还有叶伯记的经历。叶伯说，我看中你口中所出的言语，过于我日用的饮食。叶伯是那样，他说，我看中你口中的言语，过于我日用的饮食。哦，叶伯就是这样，他是那样的爱慕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是我们的灵粮，既然是我们的灵粮，是天天需要吃的。让我做一个比喻，你三餐吃饭是一定要吃的。有的弟兄姊妹他对于读经能够不能长期遵守下去，其原因之一的，他就是认为圣经很深，他一打开看，一看不明白啊，他就不读了。错了，这完全错了。圣经说，我们若 专心渴慕，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着饱足。当我们带着一个干渴的心来到主面前读的时候，虽然是不明，但是你借着祷告，神会慢慢向你开启。正像昔日门徒们跟从耶稣，很多不明，但是他们照样忠心跟从，他们的心渴望永生之道，所以有一天主都向他们解明了。还有有的弟兄姊妹总是感觉我今天读到这一段容易读的很摸着，很有感动，他就满赞美主，明天读到深一点的，那他就开始一不明白就觉得啊不想读经了，这是错了。试问你天天吃三餐的米饭，你会不会以为说啊今天我没有什么胃口，我吃起这个米饭这一餐饭不像昨天吃起来的时候哇很开胃，哇很想吃，那个很丰富，由于今天这个这餐饭各方面好像差一点，没有胃口，以致你就不吃这餐饭。若是这样呢，这一个生命一定不健康，并且活得很虚弱。若是小孩子是这样啊，那长不大的。一个小孩子若是这一餐有胃口才吃，下一餐没有胃口就不吃，他那个生命啊很难长大的。同样的，我们属灵的生命不可以因为我今天读这张圣经有亮光我读，明天读到那一段深一点我就不读了，若是这样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不能健康长大。正因为无论是深是浅，无论是你觉得开启的还是暂时还不明白的，我们都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因为这是我心灵的需要，这是我的灵粮，我天天接受神的话，在信心里面接受神的话，神的话就会成为你的供应，属灵的生命就这样渐渐渐长。所以神的话既是灵粮，我们就是要天天读神的话，凭神的话而活。好，现在我们再看基督徒第三方面的食物。基督徒第三方面的食物，请我们打开圣经，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双本圣经的130面，我读给大家听。31节，第31节到第34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在这里呢，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当时主耶稣由于从犹大来到耶路撒冷，他是从这个犹大的耶路撒冷往加利利去的时候，就经过撒玛利亚的雅各井，中途站在雅各井，他在那里休息。他在那里休息的时候，遇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主耶稣虽然很干渴，他顾到那一个女人的需要，他就把福音传给她了。而当时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他就因此就信了耶稣是弥赛亚，他立刻跑回城里面，告诉可城的人说，有一个人，他将我素来所行的都说出来，莫非这个人就是基督？结果可城的人都跑来，但是在可城的人要来跑到城外来见耶稣的时候，在这期间门徒刚刚进城里买食物回来了。当门徒进城里买食物回来的时候啊，他们呢就非常的高兴，以为说可以把食物给耶稣了，但是又很惊讶，没想到耶稣和一个妇女谈话，那个女人离开了，耶稣反而不吃食物哦。原来是耶稣打发门徒进城里面买食物，但是这个时候反而门徒呢食物买来耶稣才不吃哦。32节，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在此所说的是他的食物是遵行父神的旨意，做成父神的功。我亲爱弟兄姊妹， 主耶稣再次再让我们看见什么是基督徒的食物。基督徒的食物是遵行神的旨意，基督徒的食物是做成父神的功，换句话说，以父神同工。就这昔日，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巴望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的旨意是巴望撒玛利亚和城的人都信耶稣。所以当他们就快来到的时候，主耶稣连饭都顾不得吃，门徒给他吃，他说不必要，我已经有食物了。他的食物是什么？虽然外面肉身是饥饿，但是他的心灵呢，却是为着心灵的饱足，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父神差他来有一个旨意，就借耶稣完成救恩，拯救万民。所以主耶稣所巴望的是万国的人都悔改归向耶稣，主耶稣所巴望的是撒玛利亚和城的人都因听见福音得救。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今天神的众儿女活在地上，我们天天需要亲近主，为我们的满足，为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需要天天领受主的话，为我们生命的供应。同时我们需要体贴父的心肠，广传福音。我们需要遵行父的旨意，广传福音。神愿意万人得救，今天我们也应该愿意神所愿意的。圣经说神愿意万人得救，他愿意万人得救。愿意在原文里面是神有一个意愿，神的意愿要得到满足。试问今天谁满足主的心？今天谁满足主的心？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要行在教会中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要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就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亲爱弟兄姊妹，哦，今天还有许多人灵魂未得救，遍地都是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者的人一般。太多世上的人，包括我们周围旁边，我们所认识，我们所接触的亲戚朋友，远亲近邻，同事同学，这些都是我们要救的灵魂。求主给我们感觉，叫我们能够为着他们扬声祷告，天天为他们举手祷告，在神面前恳切的祈求。正像保罗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保罗心所愿的是愿神所愿，他向神所求的是巴望以色列人得救。而以色列人是谁呢？是那一般经常和他过不去，逼迫他，保罗为他们受了许许多多的苦，甚至坐监。然而保罗照样以神这个饶恕的爱，饶恕自己的同胞，爱他们。他说为我骨肉之亲，他就自己给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愿意。他那一种爱耶稣基督的心，哦，是情愿自己舍己。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可能许多和我们相处的人，我们不感觉啊，他对我们有什么好，甚至可能他得罪你，他伤害你。然而求主用他大爱充满我们，叫我们天天能够为他们来祈求，并且天天能够把神的福音来传给他们。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以遵行父的旨意为他的灵粮，今天我们也何等需要以遵行父的旨意传扬福音，为我们心灵的灵粮，为我们的宝柱，叫我们的生命得到供应。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他除了个人天天祷告亲近主，领受神的话语，同时他还需要广传福音。若是他把主的福音经常传出去的时候，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就越过越加多。而神这个恩典呢，在他身上那种加多是非常奇妙的。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耶稣说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了。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泉，当我们得到这个活水泉的时候，若是仅仅为着个人的满足，我们还是会干渴。但是若是这个活水泉呢，能够通过我们流到别人的身上，我们就越过越给充满。 这就是活水的一个定义。那我举个例子，在乡下的地方，我们看见有一口井，而井水的特点呢，无论它那个泉源多好啊，就是经常有人用它，你天天用它呢，用不完的，你今天用了，那些井水好像哇很多给用了，过一个晚上新鲜的泉源又来了。若是那一个井水没有人用它，即使再好的泉源呢，它不再供应新的泉源呢，那一口井就变成死的井。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刚刚得救的时候很喜乐，他享受灵粮喜乐，亲近主喜乐，但是若是他的一生一直是停在听到领受真理，领受很深的真理，很高的真理，越过就是自私的基督徒，只顾自己个人的享受，没有让神的爱从他身上流出去，神生命的水流从他身上流出去，他久而久之，他属灵的光景就会落在一种骄傲的里面，然后老旧的里面，对神的道失去了新鲜。若是他能够顾到别人，让神的祝福通过他流到别人的身上，他就越过越渴慕主，并且那个喜乐是加倍的。所以属灵生命的长大，同时有一个很迫切的需要，是我们要让神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流出去。昔日主耶稣他不仅仅是传福音给撒玛利亚和城的人，他还在那边住了几天，把真理告诉他们，做了初信造就，还有真理的栽培。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要得着这一种的基督徒食物，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第一广传福音，第二造就初信，第三服侍圣徒。若是我们把自己的一份摆在教会中，照顾初信的传扬福音，你会看见你属灵生命就很健康长大，因为神的爱能够通过你流到别人，你越流出去，主就越加给你。让我做一个比喻，就像是一个正常的身体，若是仅仅三餐吃得好，但是却没有运动，那一个身体一定不可以的。即使是最好最有营养的这样吃下去，但是却没有运动，迟早就要病了，这是不健康。但是一面有运动，一面有付出，一面那个接受就更有胃口。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也是有这个特点，神是爱，这个是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也要教导我们常常去爱我们周围旁边的人。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在神的面前常常有这个看见啊！我们需要一同来爱慕主，我们需要一同来领受主的话语。基督徒第三种的食物，我们提到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什么是神的功呢？我告诉大家，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这里很清楚的，就是神的功，神要圣灵工作，让撒玛利亚和城的人都得救。耶稣在这个时候就是做神的功，做父差他来做要做的功。认真来说，神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之功已经完成了，不需要我们。神救赎的大功也完成了，不需要我们，因为神就耶稣基督已经完成十架救恩。然而今天传扬福音的这一个工作，见证高举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工作，就需要我们，需要神的众儿女、众圣徒、众教会，人人都配合，男女老幼人人都有份传扬耶稣基督，高举耶稣基督，然后我们与神配合，广传福音，造就初信，彼此劝勉，互相激励，在神的道中一同给建立。今天神要做建造教会的工作，他要拯救灵魂，建造神的教会，为此我们都应该与神同工。难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八节提到，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竭力，他说你们务要站立得稳，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因此 我们在主的面前应该是常常接受这一种的食物。还有让我们在留意的，就是当我们常常接受亲近主、领受主的话，还有做主的工、通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救灵魂、造就出息，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有一个健康的成长。而这一个食物呢，是我们不可缺少的。请我们再看基督徒的第三种食物啊，第四种食物，就是以神的信实为粮。请我们打开圣经诗篇的37篇第三节，双本圣经683面诗篇的37篇第三节，圣经这样说：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神的信实为粮。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就是以神的信实为粮。但是我们看见今天基督徒活在地上有一种的粮食是基督徒需要的，是以神的信实为粮。什么叫做以神的信实为粮呢？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神，而基督徒要经历神的信实，要享受神的信实，就实在何等的需要在生命的经历里面多方去信靠主，去经历这位主。我们的神是何等信实的神哦，神的信实高过诸天，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神是何等的信实，他的话句句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正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所提到的，神的应许无论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诚实的。神是信实的神。那么我们今天住在地上是以神的信实为粮，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住在地上的一般的神的儿女，我们是信靠神的信实，我们是经历神的信实，我们去见证神的信实哦，我们是在那里是彰显神的信实。那么主观的经历来说，如何去经历神的信实，以经历到神这个信实为我们的粮呢？那就是在我们基督徒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除了个人的祷告、读经，还有侍奉神、传扬福音之外，还有一件事是很要紧的，那就是在我们生活侍奉里，一切的大事小事凡事，我们都在那里去经历信实的主。若是一个基督徒他一生信耶稣，但是见主面的时候他的生命却没有什么经历，是空白的，对于我们的主、对我们的父神是没有经历的，大事小事凡事都靠自己，遇到难处就是靠自己想办法方法凭自己来解决，或许是怨天尤人就这样过去，那他的生命经历是空白。实在说来，神许可任何的反省临到我们都是要我们得益处，因为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叫我们因此能够在每一件事上去经历这位神，即使最小的事上你都可以去经历到这位信实的神。没有改变，他是信实的神啊！在我多年的侍奉里面，几乎大事小事都在那里经历这位信实的主。有什么事情发生，心里里面立刻有个感觉，第一就是祷告主，有时觉得这样祷告还不够，巴不得回到家中的时候关上门，屈膝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当迫切祷告完之后，整个心灵就是完全的平安，再次经历到信实的主。神是那样的信实，神是那样的可靠，古今中外和历世历代无数的圣徒们都在那里见证这位信实的神。旧约圣经你读150篇，你会看见旧约的圣徒们他们是在那里经历了这位信实的神所写下的诗篇150篇，是圣徒的祷告，也是圣徒的经历。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位信实的神，他的信实成为我们的供应，成为我们的粮食。换句话说，我们住在地上，以神的信实为粮，也就是我们天天信靠神。今天万事万物都在改变，没有一样不改变。人是虚方的，一切是虚假的，没有一样靠得住，但是神是信实的。我们需要对父神有信心啊，我们需要来到父面前，以父的信实为我们的粮，为我们的供应，为我们的保住。人靠不住，环境靠不住，自己也可变失败。然而神永不改变，他的大爱永不改变，他的能力没有减少啊，神一切的丰富没有减少。他是信实的主，他是我们信实的父。所以难怪彼得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灵魂交托给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完全归到我们灵魂的牧人手下，归到耶稣基督里面，完全信靠我们的父神。所以在此我想劝勉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常常依靠神的信实。圣经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无论是大事小事，连侍奉上一切的事，都是在那里经历神的信实，都在那里凭信而活啊！每逢你经历到主的时候，经历到神如何信实拯救你啊，你心灵那种甘甜，你心灵那种喜乐是多么喜乐啊！有多少次的布道会，无数次的布道会，每逢面对这样大需要的时候啊，我都觉得软弱。主啊，如何能够让这些人肯悔改得救呢？然而每逢祷告完之后，布道会完了啊，这样多人悔改信主，按人来看不可能。感谢神，福音是神的大能，感谢主，主听祷告，也听众圣徒的祷告，感谢主，一切都是信实的主所做的，是信实的父神所做的。你真是欢喜快乐。有时你感觉身体很疲累，但是再就这样经历了主够用的恩典托住你，哇，竟然到布道会的时候，你这个声音疲累的声带可以发出响亮的感人的声，这完全是恩典哦，圣灵在里面的这个感动能够像活水江河，这原不是我们有，这完全是屈膝祷告，是经历信实的主。难怪圣经说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啊！哦，我们天天大事小事凡事都在那里经历信实的主。所以诗篇这里这句话，我希望我们能够记住，住在地上的以他的信实为粮。但愿我们天天以神的信实为粮，我们就这样天天信靠神，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每一天赐给我们，就这一天赐给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天天凭信而活，因信而满足。我在讲基督徒的第五方面的食物，是以困难为我们的食物。请你打开圣经民数记，旧约圣经民数记在第十四章那里，十四章那里记载的一件事，就是昔日神曾经差派这一个以色列中的十二个探子进入迦南美地，去了解迦南美地的情形。那十二个探子经过了四十天归探那地回来之后，他就告诉以色列全会众的人，在十二个探子当中有十个探子他是这样回报的，他说他们所去的这个地方，摩西打发他们去的那个地方，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啊！那一地的果子啊，哇，是如何的丰富，照着神所说的一切都没错。然而接着他开始报恩信了，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呢，强壮。二十八节啊，十三章二十八节那里就开始记载这件事了，他说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他说那些亚纳族的人是如何呢啊，探子中就这样报恶信了， 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饥民之地，吞吃饥民之地啊，那一个地方的人是吃人的，哇，人人都怕。所以吃人就是说他们是亚纳族的人，他们是伟人呢、啊。他说那里的人民呢、啊、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的人看见亚纳族的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他形容他们看见那一般在迦南地的伟人呢、啊，他们站在他面前就像蚱蜢呢、啊，人和蚱蜢那种分别太大了。然后他说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他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就把他们看成是像蚱蜢那样。哇，当时这十个探子一描绘他们啊是如何的小，而那些迦南美地的人是如何高大的时候，令到以色列全会众心消化如水，埋怨耶和华，他们犯了大罪。然而同样十二个探子当中的两个探子耶稣亚和加勒，他们就凭信心讲出信心的话，那就是民数记的第十四章第九节十节，我读给大家听。耶稣亚说，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那两个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在此你会看见，昔日当耶稣亚和加勒听见众人在那边心消化如水埋怨的时候，他们立刻挺身而出说话，他们报好信息，他们说我们不可违背耶和华，我们不要惧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你看见吗，亲爱弟兄姊妹，耶稣要再次说出一件事，就是迦南美地那些可怕的人，高大的人，他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这个意思不是说以色列人要吃他们，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意思，迦南地那些高大的人，当他们要去承受迦南地的时候，他们面对了极大的困难。然而这一切的困难，这一些高大人象征的困难，象征的难处，就成为神子民的食物。这是神的心意，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承受迦南美地，也就是说我们要承受将来一千年荣耀的国度，或是说我们要在基督里来经历神，我们就需要在信心里能够看见神所量给我们的许多困难是基督徒的食物。其实按环境来说，迦南地中的那些伟人实在是高大，按环境来说实在是很多高大的伟人，实在是很可怕。然而若是我们在信心里照着神的话语承受迦南美地，他们就是以色列人的食物，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承受迦南美地的时候，迦南地再高大的伟人都完全给以色列人歼灭了。再次，这是旧约时代一幅图画，象征的一件事，那是象征的今天新约时代神的子民，神的众儿女，我们乃是在跟从主的途中，神所量给我们的一个一个的困难，神所许可临到我们的一个一个的难主困难，都是成为我们经历主的属灵的食物。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若没有深度的经历，他属灵的光景很肤浅，他的生命还是肤浅，但是有生命的经历啊，他的生命就不同了。就像是温室里面的花草，看起来啊是很漂亮，但是经不起风雨。若是高山上的榕树，它一出生就是啊经常给风吹的，所以呢一遇到风它的根就伸得很深，甚至它的根呢是砸在磐石，抓住的磐石，甚至直接抓住磐石，所以风吹雨淋水冲的时候它不怕。为何呢？因为它生根。同样的，外面的难处无非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生根见长，无非叫我们的心与主更亲。所以亲爱弟兄姊妹， 有时神许可一些环境临到我们，我们要承受在基督里的丰富，我们就需要借着许许多多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神所许可我们背的十字架，在那一个环境里来经历这位信实的主。这些困难是我们的食物，无论是在你的工作上面，在你的生活上，在你的侍奉上，你所面对的各种难处，可能你正落在困难的里面，可能你正落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神爱你。圣经说，我受苦是以我有益，我要叫我学习你的律例。许多时候神许可苦难的环境临到我们，是叫我们学习。这个苦难的环境临到我们，叫我们学习信靠神。神啊，有你与我同在啊，我能够胜过这个。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有时这个难处临到的时候，实在来说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叫我们更迫切的需要神，叫我们更依靠神，叫我们更在信心里面去经历神的得胜。当你在那里经历了神得胜的时候，那个困难就成为你的食物了。那我举例子来说，大卫小的时候帮父亲放羊在山上，他遇到熊，有时遇到豺狼，有时遇到狮子要来吞噬羊的时候，他靠耶和华，借着祷告靠耶和华胜过熊，胜过狮子，胜过豺狼。他经常这样经历，结果有一天他面对哥利亚，也就是这一个当时巴勒斯坦人，也就是当时的腓力斯人。这个腓力斯人当中一个伟人名叫哥利亚，他来向以色列人骂战的时候，大卫以童子的身份下去迎战。为何他后来得胜呢？因为他依靠耶和华，他以神的信实为粮，他以那一个困难为他经历神的生命的经历，荣耀神的一个经历，以致他靠主得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埋怨神所许可临到我们的环境，不要因为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困难而怨天尤人，反而要赞美神，欢喜的赞美神。神啊，这一些大小的困难，在我走天路的途中，一些大小的困难无非是化妆的祝福，叫我再次经历你，再次经历你的同在，而我生命长大啊，我属灵的生命更加长大。亲爱弟兄姊妹，其实耶稣也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请你今天也同样有这个属天的眼光，看见所有的难处是你的食物，是叫你经历神，以后你更认识主。正像叶伯经历了许多试炼之后，他说，神啊，从前我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对神的认识更进入，更加倍了。所以我巴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如此的，能够把这些当成是化妆的祝福，你就会像耶稣亚所说的，因为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因为这些难处无非叫你更多经历神的同在和祝福。所以我简单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基督徒的食物。第一，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灵粮，我们需要天天亲近主，这是我们的命根。第二，神的话是我们的灵粮，我们需要天天凭神的话而活，以神的话为我们生活的准则，生活和侍奉的准则。第三，我们需要广传福音，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为我们的食物，我们生命会长大。还有，以神的信实为粮，我们凡事大事小事，凡事都去经历神的信实。还有，以困难，人生特别艰难困难，走十架道路，任何的困难都是化妆的祝福，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叫我们生命长大，满有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荣耀神的名。好，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孩子迫切恳求你，恳求你的圣灵在每一位弟兄姊妹里面来动工，叫我们实在看见父神啊，我们需要以恩主为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天天时时到主这里来，我们的心灵能够得到饱足，得到供应，我们也住在神的话中，常常扎根在神的话中，浸透在神的话里，让你的话成为我们天天生命的供应，叫我们生活侍奉都以你的话为准则，也叫我们主啊，真是广传福音，遵行你的旨意， 做成你的工，与你同工，让福音传遍天下，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健康的成长。哦，亲爱的主，哦，你说有的还加给他，没有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叫我们常常让你的属灵生命从我们身上流出去，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主啊，叫我们住在地上，以你的信实为粮，大事小事凡事都来经历你的信实，见证你的信实，荣耀你的名。也叫我们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以一切你所量给我们的困难艰难为化妆的祝福来赞美你。如此啊，再次叫我们属灵的生命得供应，他们是我们的食物，难处是我们的食物，叫我们经历我们的主里面更饱足，生命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孩子，把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